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老道吴道成站在竹林子边上，正在那儿小解。这个时候，四爷蒋平从他身后边就过来了。蒋平两只手拿着他的分水峨眉刺。蒋四爷心想，这个老道是有武功的，可是今天他正在那儿撒尿呢。我让你这尿尿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过去，我要你的命。蒋四爷高抬足轻落步，轻轻的已经来到老道的身后。听见老道正在那撒尿，到一半的时候了，这蒋四爷把两只手往前边一绕，照着这老道的小肚子，他等于把这老道啊快搂住那个样子，他使劲往回来一带，嗨，噗，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正扎到老道的小肚子上，扎到老道小肚子上，正扎到他那膀胱上。这一扎到膀胱上，这尿三路都出来了。扎上之后，啪，把峨眉刺往外一抽，这老道啊！老道刚一啊的时候，这蒋四爷把这分水峨眉刺接着又往上部位挪，啊，噗噗噗，这几下子老道不言语了。蒋四爷的手多快呀，最后这两下子就捅在心脏跟肝脏上了。这老道别看有一身功夫，没想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也没法施展，蒋四爷就把这吴道成给捅死在那儿了。吴道成往旁边一躺，蒋四爷抓着他的脚脖子就拽进那片竹林子里头去了。拽到竹林子里边，蒋平瞅着吴道成心想，小子，你来不及回去告诉你老婆了，让你老婆坑那尼姑，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。接着蒋平一回身，奔哪儿？奔那大殿，奔那个大殿，他找那个隐形门，找着门他好抓那花蝴蝶。所以蒋平轻轻的往里边走，他知道这个花蝴蝶身手不凡，一旦让他知道这个情况，他容易跑了。蒋平现在想，我上后边，我要是告诉那龙涛，让他过来一块帮着我抓他，来不及了。因为我到后边告诉龙涛，他再跟我到前边，这时间就长，时间一长，这个花蝴蝶他是在逃的罪犯，他到任何地方他都非常警觉，他觉得这吴道成出来撒尿时间一长他会出来，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跑了。所以蒋平直接就奔大殿，来到大殿里头，他一看那供桌上面点着长明灯，尽管那个灯光不是太明亮，他还能分辨出这大殿的周围环境。他听胡和说了，这个墙上画着八仙过海的画，那吕洞宾的手就是那门。所以蒋平来到这个地方一看，这吕洞宾这个像这儿，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就往里边一别一开，这门就开了。外边这个门开了，里边还有一个往里推的门，感觉这是两道门。蒋平把这个门啪往里边这么一推，这个时候他一看屋子里边的花蝴蝶已经站在那儿了。花蝴蝶呀，他等着吴道成回去。吴道成出来说是小姐小姐，花蝴蝶心里边就起了疑心了。他觉得时间有点偏长，心想，你这泡尿怎么尿这么长时间呢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别出什么意外吧，昨天晚上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抓我，今天别再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。嗯，花蝴蝶就把单刀抽出来站在地下，正等着吴道成。他听见门一响，他看着看看是不是吴道成回来了。 结果里屋门这么一开，花蝴蝶往外面一看，回来的不是武道成，进了一个干瘦的老道。可是蒋四爷手里边拿着兵器呢，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，蒋四爷这一出现，花蝴蝶用手一指：“你谁？”这得交代一句，这屋子里边灯光不是太亮，这位蒋四爷呢又是穿着老道的服装，这花蝴蝶就把他当做这庙里边的老道了，问了：“你是谁？”蒋四爷说了一声：“哈哈哈哈，我是谁呀？我是来抓贼的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这花蝴蝶纵身轻到跟前，唰的就是一刀，这一刀奔蒋平搂头盖顶劈下来的。蒋四爷往旁边一闪身，拿这分水峨眉刺照他那个手脖子上叭一点，这下都要点上，手脖子就一窟窿。这花蝴蝶反应很快，看他那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一刺，他往后一抽手，转身轻夺路而逃，他往外走。他转身轻往外夺路而逃，这蒋平一回身，这一峨眉刺奔他后胸就来了。蒋四爷这峨眉刺是恶狠狠的从上到下给他一划，他想把他后脊背给他划开，紧接着左手的峨眉刺往前一进步，再捅到他的软肋上，他是这么想的。但是这花蝴蝶身子太快了，蒋爷这么一划，花蝴蝶已经纵出去了，但是也不是没划上，把衣服给他划开了，把后背给他划了一道口子，衣服坏了，后背划了一道口子，这血可就出来了。这血一出来，蒋平随后纵身就跟哪儿跑。花蝴蝶纵身来到大殿里边，一搏身窜到大殿外，蒋平随后就追。花蝴蝶此时个往他那大袋上啪瞪出一只镖来，一转身，他镖啪一镖奔着蒋平打来了。蒋四爷加着小心呢，一看他往前跑着，一回身一抖手，有一件东西奔他面门打来。蒋平往旁边一闪身，这镖没打着，这镖没打着，他这只镖就等于丢失了。这镖一没打着，花蝴蝶趁着蒋平一站住的这一瞬间，已经跑出去很远了。蒋平再追他，这花蝴蝶翻身跳墙出去了。蒋平心想，他既然出去了，黑夜之间我再想追他恐怕是很难，这个小子腿脚很快。蒋四爷马上到在后边，到在塔后头，就把这龙涛给叫出来了，告诉龙涛说，这个庙里边的这个观主跟这花蝴蝶是好朋友。他把刚才听到的情况跟龙涛一讲，龙涛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您说下一步得怎么办？”蒋平说：“我知道啊，你是要抓差办案，但是你抓不住这花蝴蝶，这小子又跑了。索性刚才他们两个说的话我听着了，他可能下一步落脚点就是在那太岁庄有个叫马刚的。”龙涛一听：“哎呦，太岁庄上这个马刚，这我们可不好办。这个马刚朝纲里边有亲戚呀。”我们的县太爷就包括我们的知府对他都敬畏三分呢，他真要是上那儿去的话，我们要想抓他没有真凭实据真不好过去。蒋平说：“那个事咱们下一步再说，现在是花蝴蝶跑了，我知道他下一步都落足点，但是咱们两个不能在这儿待着。”那屋里那个老道已经喝得烂醉如泥，咱就甭叫他了，你跟我走吧。咱们上哪儿啊？你家在哪儿啊？哎呀，龙涛说：“不是我家在哪儿啊，现在我还有一个伙伴在那个桑花镇里啊，等着我呢。结果我没去，我那伙伴肯定还在那傻等着呢。我那个伙伴脚脖子崴了，你说我们两个抓差办案的多丢人，一个脚脖子崴了，一个被人家给逮住了，扣到这个塔底下了。这样吧，先奔桑华镇。”蒋平说：“好吧。”当天他们两个人够奔了桑华镇而来。当他们来到桑华镇的时候，天已经就亮了。 天亮了之后，蒋平说你那伙伴住在哪儿呢？龙涛说我那伙伴啊就住在一个店房里，我看看吧，这个镇呢就那么三座店房，我挨个打听打听。蒋平说行，你先去打听你的伙伴去，我呢找个地方我吃点饭，天已经亮了，折腾一宿了，我现在又有点饿了。好的。于是蒋平一看旁边有一个饭馆，这个饭馆是连卖饭在开店，后院是店，前院是饭店。蒋平迈步就进来了。掌柜的，跑堂的马上过来打招呼，哎呦客爷，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？蒋平说随便，给我掂对四个菜，荤的素的都行，然后呢给我来一点酒啊，最后呢再给我来点馒头啊大饼啊什么都行，给我往上端，我现在急等着吃饭充饥，肚子饿。哎，好的，您坐您坐您坐。跑堂的挺热情，擦抹桌案让蒋四爷就坐下了，那边灶上就忙着给蒋平做菜做饭，给往上上酒。这个功夫蒋平就瞅这跑堂的从前边往后边跑，一会儿从后边又往前边跑，不知道忙活什么事儿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蒋平就发现在那个厨房里边端出一道菜来，长条的碟子上边放着一条鱼，这条鱼做得很鲜。蒋平一瞧那条鱼就问那个店小二，哎，店小二，这个鱼我可没要啊，这不是我的。店小二冲着蒋平一乐，嘿，爷，这个就是不是您的，这是后院店起而用的，这个鱼啊人家早就要了，我得先把这鱼给人送过去，然后再伺候您。哦，好，这什么鱼啊？跟您说，这是西湖醋鱼。西湖醋鱼，哦，哎，他这一看西湖醋鱼，这蒋四爷当时脑子就转了个个。西湖醋鱼，西湖醋鱼是一道好菜，我二哥可爱吃这个菜。我们这哥几个我知道，老五最爱吃鲤鱼，我这二哥专门喜欢吃这西湖醋鱼。冲这个西湖醋鱼，我二哥住在这儿了吗？啊？蒋平瞅着那跑堂的店小二端着那道菜上后边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店小二空着手又出来了，接着就到厨房里边一道菜一道菜的给蒋平往桌子上上。这菜都摆在这儿了，蒋平看了看那店小二，怎么样了，这菜给我上齐了吗？给您上齐了。好，来来来，你坐这儿，我问你点事儿。这店小二就坐到蒋平的旁边了，蒋平就问他，我问问你，刚才你那个西湖醋鱼是给谁送的？店小二一听，哦，这个那是后边啊，我们有一客人，他就喜欢吃这鱼，特意点出来的这道菜，让我们这厨师给他做。哦，你这客人他姓什么呀？这客人他姓韩呢？叫什么？叫韩章啊。蒋四爷一听心里就高兴，那就甭提了，嘿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没想到在这儿找不着碰着了，我二哥就在这儿呢。我问你，他现在住在哪号房间？就是我们这后院啊，后院的是那是12号吧。12号这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他呀在这儿养病呢。养病怎么的了？可能这两天他有点病，他老给我们开药方子，让我们上外边到处给他抓药去，抓完了药回来好像他自个儿会配，配完了药呢他自个儿就在那喝。头两天呢我发觉呀、啊、他这个病啊还不轻，这是一天两天有三天头了吧，现在我发现他呀大见轻了，正因为大见轻了，他的火势也见长， 今天特意点出来说这西湖醋鱼你们这厨师会做吗？我说我们这厨师会做，我们这是从杭州请来的。他说好，你给我来个西湖醋鱼，这不吗？点完了我们就做出来给他端去了。
哦，
蒋平说好嘞，既然这样，我这酒先不喝了，我这菜也先不吃了，那饼跟馒头你先等会儿再给我做，我得上后边看看他去。您认识他？蒋平说我看看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哥哥啊。你领着我去。这店小二头前带路，蒋平随后跟着就奔后边来了。蒋平来到后边这房间，店小二把这房门一推，您看看，蒋平往里边一走，抬头一瞧，没错，正是他二哥韩章。可是韩章此时刻本来是在那吃那西湖醋鱼呢，旁边还有主食还有酒，一看蒋平在门口一出现，在门口那么一站，二爷韩章当时把这筷子就撂桌子上了，转身行扑通躺到床上了。躺到床上还不是脸朝外脸朝里，给蒋平一个后脊背。二爷韩章这个突然的举动，蒋平心里想到了，我二哥见到我肯定不会太好啊，因为这点仇他的心里还记着呢。蒋平进来之后站到地下一摆手，告诉那跑堂的，哎，你走吧你走吧，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，你甭在这看。这店小二一看，好，这店小二转身走了。蒋平站在这儿就跟韩章说，二哥，我可把您找着了。二哥，您可真是啊，您这一走音信皆无啊，您想怎么着？您想跟我们哥几个断交情了？我跟您讲，您断交情我不能跟您断交情，我得随后找您。您知道我找您费多的劲吗？您瞧我现在身上穿着破道袍，化妆成一个老道。哎，二哥，怎么着？您那点气还没出来呀？脸朝里了，脸朝里你也妥不过去呀。我这个人没皮没脸呐，我得见着您呐，我今天找着您了，这就行了。二哥，您跟我生气，我跟您不生气。我知道您还记恨着我呢，不过呢，今天见着您，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跟您道清楚说明白，不然的话我死了也交着委屈。二哥，这个事儿其实不怨您不怨我，也不怨大哥，也不怨老三，就怨老五。这个老五年轻气盛，人家叫个玉猫碍他什么事了？什么叫猫什么叫鼠那有什么了？他非要争这个名分，他非得要把那个玉猫给斗垮了，他上东京汴梁去了。开始他这么一做，咱大哥就不同意。正因为大哥不同意，所以随后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，包括你，你也认为他这么做有点过，对不对？但是老母他任性啊，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。结果呢，折腾出大事来了，皇宫里杀了人了，这成了罪犯了。这大哥更害怕了，大哥害怕，你也为他担心呢。可是在我们弟兄帮着老五平息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，你说咱们哥俩又出了矛盾了。您说那个解药，我找您要直接要，您也能给我。是，您一说这话呀，我想也是这个理儿，您肯定能给我，但是我敢那么直接找您要吗？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啊？咱们夜探开封府，你把开封府的赵虎给打了。我一想，我要跟开封府那包的人说，这是我二哥的毒药弩，我到那要解药，他必然就得给。我万一找您一要，您不给呢？您是有脾气有个性的人呐，您要说个不给，我再回来我怎么见包的人讲啊？我说我二哥不给，我这不把您给卖里头了吗？所以我担心您不给， 我才给你使了个小心眼儿，我给你撒了个小谎，把你两门解药我骗过来了。可是没想到骗过这两门解药之后，就把您给得罪了。您认为我没跟您直说，这是跟您分心了。您觉得我这么一做，就跟您就不是弟兄了。我过后啊，自个儿坐在屋里边冷静的一想，您说的这个理儿，它也是个理儿。我这么一做，就等于把您去开封府的路给堵了，把开封府的路这么一堵了，您就没地儿去了，所以您就跟我急了，您就走了。您这么一走，我们找不着您了，我们心里边难受啊，都挂着您呢。实不相瞒，二哥，临走之后，我们这哥几个到今天都已经受了黄风了。我蒋平，您别看我穿的这么寒酸，我穿着这身道袍，我是六品护卫，皇上封的。为什么这样？这就叫老天爷加护，尤其老五，这叫命。他皇宫不是杀了人了吗？他杀了一个郭安，这人他杀对了。这郭安呢是要害陈琳，这陈琳呢是李太后手下的人。太后一听生了气了，这是包大人在那说的。太后一生气，告诉皇上了，皇上就不能怪罪老五了。不但不怪罪老五，这老五还来个从四品，比我们哥几个官都大。您说说这事多有意思啊。可是就在我们哥几个共同庆功的时候，大哥掉眼泪了。大哥想你呀，大哥说了，我们是五鼠啊，现在我们四鼠在这受黄风，老二哪去了？我当时一听，我就说了，我说谁惹的祸，谁自个儿去评。我把我二哥得罪了，我就找我二哥去。我出了东京汴梁，找您找了多少地方啊？幸亏那天我上了墨花村，找着丁家双侠了。从他那我见到北夏欧阳春了，不是北夏欧阳春提供一息线索，我到现在也找不着您呢。跟您说呀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要是找着您，我就回转东京汴梁，我要是找不着您，我就不回东京汴梁了。您别看我当了这六品官了，官算个什么呀，咱这六品官他们别人看中，我没看中，我第一看中的是咱们哥两个的义气呀，义气没了，光要这个官值钱吗？啊，没有用。我想了，我要找不着您，我就自个儿找一个地方啊，我就出了家，当了老道了，无声无息的，最后我就死了。二哥，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还见着您了。我想给您磕头。说到这儿，蒋四爷咕噔跪着，眼泪下来了。此时刻就看见韩章在那儿脸朝里，也在那擦眼泪。蒋平一看韩章这个动作，心想：行，有门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